好，琴日咧開始講到約書亞故事嘅復述咧，同事件嘅發生咧有距離噶。
昨天開始講到了呢，這個約書亞的故事跟他的復述呢，還有這個走到今天其實有一個距離。
故事嘅發生。
故事的发生，
同埋讲呢个故事嘅人，
可讲这个故事的人，
有一段时空嘅距离噶，
有一段时空的距离。
我哋点知道咧？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咧经文会用直到今日，
因为经文就用到了直到今日，
即系话个故事个教训咧仲喺我哋眼前。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教训还在我们的眼前。
我哋读经嘅时候咧，就好似入咗个故事喺故事当中。
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进入了这个故事。
当中，
在走入了这个故事当中，
系啦。但系当我哋读到直到今日咧，忽然之间我哋就知道我哋系读紧一个别人复述嘅故事噶。
好，当我们读到这个直到今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读的是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的复述。
系啦，咁其实直到今日个今日系几时咧？我哋唔系咁知道。
那么直到今日，这个今日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并不清楚。
昨天的故事结束的时候就讲一大堆的石头。
昨天的故事结束的时候就讲了一大堆的石头。
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今日。
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今日。
这个就是亚干的石头。
这就是亚干的石头。
今天也有两堆石头留下了。
今天也有两堆石头留下来了。
一个就是艾城被堆为石头。
一个就是艾城被堆为石头。
经文说直到今日。
经文就说到直到今日，
然后艾城的王的尸体呢也都被石头来到堆起直到今日。
那么艾城的王呢也被石他的尸体也被这个石头堆起来直到今日。
即讲故事的人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讲故事的人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我们读的时候特别留意到这个观点的差别，
我们昨天读的时候就特别留意到这个故事的一个
观点的差别，
观点的差别。
因为讲故事的人的观点呢，
因为讲故事的人他的观点，
他已经全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已经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他知道目标人物就是这个亚干，
他知道目标人物就是亚干。
一开始第一节就这么说，
一开始的第一节就这么说。
但是这个故事进入去的时候呢，
但是当我们走入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约书亚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约书亚他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什么
事，所以他的祈祷是充满埋怨，
所以他的祷告就充满了埋怨，
埋怨神为什么要带他们过约旦河，
就埋怨神为什么要把他带出约旦河。
他讲了四点埋怨神的理由，
他讲了四点埋怨神
的理由。但对于亚干来到偷窃了这个的当灭之物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他对于亚干他偷窃了这个当灭之物他是一点都不清楚。
但是这种的差距是很帮我们去了解原来神是这样了解事情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差距的时候呢，就也帮助我们去了解神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作为当事人我们是不明白的，
有时候我们作为当事人我们并不明白。
那我们祈祷呢还是振振有词，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振振有词，
将所有的责任和问题都归咎于神，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呢都归咎于神。
觉得呢神你这样做你好没面子，
我们就会埋怨神说你这样做的话好没面子。
其实约书亚自己没有面子，
其实是约书亚他自己没有面子。
作为领袖造成这样其实很失败，
当一个领袖当成这个样子真的很失败。
那他这样祈祷给我们就看到呢，
当他这样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其实是没有答约书亚的祷告每一个问题的。
其实呢神并没有回答约书亚的每一个问题，
神直接就跟他说是亚干的，在你们当中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那他们就直接告诉了约书亚，就说你们中间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有时我们都觉得为什么神不答我的祈祷的呢，
常常我们就说神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祈祷真的很多废话的，
因为我们的祷告里面很多的废话。
其实呢神是当听不到就算的了，
神呢常常就当听不到就算了，
他不想跟我们吵架，
他并不想跟我们吵架，
但他会将真正的问题指给我们看，
但他会把真正的问题指出来给我们知道，因为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讲故事的人知道是亚干取的，
讲故事的人他知道是亚干
取的，但神跟约书亚讲的时候都没指出这个是亚干的问题。
但是神在跟约书亚讲的时候他并没有指出这是
亚干的问题，他只是说在民中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他只说在民中有人取了当灭之物，
叫他们一个一个的支派前来，
所以就他们的支派一个个的前来，
然后叫他们的宗家 加室呢一个个前来。
啊，叫他们的家室前来。
然后咧就叫一个个人咁样前来。
然后就叫他们一个个的前来。
即系话咧，呢个牵连嘅罪咧，全部嘅人咧都要经历咗呢一个审查嘅洗礼嘅。
所以这个牵连的罪呢，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一个审查的一个洗礼。
到最后咧，亚干咧被指咗出嚟。
最后呢，亚干就被指了出来。
啊，咁呢个就系故事发展嘅过程。
这个就是故事发展的过程。
但系讲故事嘅人一早就知道。
其实讲故事呢，一早
佢第一句就已经讲咗系亚干。
他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是亚干。
啊，所以保持呢个故事嘅开放性。
所以他就保持了这个故事的开放性。
由亚干佢。被石头打死，
然后呢，亚干就被石头打死，
就堆在那里直到今日，
就堆在那里直到今日。
今日的故事呢，也都有两堆的石头，
今天的故事也有两堆石头，
放在那里直到今日，
放在那里直到今日。
讲故事的人特别好想我们留意这一堆一堆的石头，
讲故事的人呢，就特别想我们去留意那一堆堆的石头，
因为石头是会讲话的，
因为石头是会说话的，
石头有历史的教训在当中的，
这个石头里面有历史的教训在当中，
叫听的人呢，看到这些的石头就明白这个故事是意义是什么，
叫人呢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看到这石头就明白这个里面的意义，
其实呢直到今天是几时我们都未知的，
直到今日到底是到几时我们
还不知道，下个礼拜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越来越清晰，
下星期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清楚。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故事当中，
我叫他做逆转艾城的征战，
我就叫他逆转艾城的征战。
其实咧，胜败系兵家常事。
其实胜败是兵家常事。
有好多人控制唔到嘅因素。
有许多人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
但系因为一次死咗36个人咧，就个心好似水，好似水一样嚟到融化咧。就太经不起考验了。
那如果是说一次死了这个36个人，那么心就像水一样融化的话，那就太经不起考验了。
然后呢，约书亚就在那里埋怨神。
那约书亚就在那个地方埋怨神。
好，处理了这件事之后呢，
处理了这个事情之后，
神就来到重新向约书亚说话。
神又重新来向约书亚讲话。
昨天讲到呢，约书亚其中打艾城失败的原因，
昨天就讲到了这个约书亚打艾城失败的原因，
因为耶利哥的得胜他并没有去庆祝，并没有去感恩，
因为他并没有对耶利哥城的这个战役的这个得胜呢去做感恩，
其实感恩是很重要的，
其实感恩非常重要，
其实感恩是跟神做一个交易，
其实感恩就是跟神做一个交易，
从一些在真实的生活的经历里面，
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经历当中，
好像同神换这些电子货币一样，
就好像和神在换取一个电子货币，
你有感恩呢，这个电子货币就出来，
当你感恩的时候这个电子货币就出来，
你不感恩呢，件事发生了就过去了，
如果你不感恩的话这个事情就发生过去了，
我们呢并没有拿到任何的货币，
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货币，
也都呢不去成为我们下一次征战的一个好的起步点，
也不会成为我们下次征战的一个好的起步点，
他也没有等神的吩咐，
而且他也没有等待神的吩咐，
他只是派探子听了，然后他就去打仗了，
他只是派了探子，然后听了他们的回报，然后就去打仗，
其实是很轻率的，
而且非常轻率，
今次约书亚在这里等候神的说话，
这一次的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他在等候神的话语，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惶，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从一个自作主张去到等候神的吩咐，
从一个自作主张到了这个等候神的吩咐，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这种这样的思维模式，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要等候神的吩咐，
就是要等候神的吩咐，
就算征战是件这么紧迫的事情，
即便是征战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
我们都要等候神的指示，
我们也要等候神的指示，
不要用血气，
不要用血气，
不要鲁莽，
不要鲁莽，
不要轻率，
也不要轻率，
不要以为因为打仗会死人这么大件事，所以我们就要去了，
也不要因为打仗是会死人的事情我们就要去了，
我们在职场里面都是这样，
我们在职场也是如此，
我们要习惯地来到等候神，
我们要习惯等候神，
在亚干的处理之后，
在亚干的事件处理之后，
直到今天的吩咐，
直到今天的吩咐，
究竟要等多久呢，
到底要等多久？
或者是等不是多久呢？
或者不需要等很久。
其实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不过真的需要等有神的吩咐。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等到有神的吩咐，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不要因为打仗战事很急迫，
不要因为这个打仗的战事非常紧迫了，
我们就不理会神，
我们就不理会神，
到有出事的时候我们就去埋怨神，
等到出了事了我们就埋怨神，
求主这样来帮助我们，
就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刚才讲过，对于写这个故事的人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写这个故事的人，
他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
他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
今天他列了10个原因为什么能够逆转这个战事，
今天这个地方就列出了10个原因为什么战事可以逆转。
第一个原因就是约书亚听神的吩咐，
第一个就是因为约书亚他听神的吩咐，
他是等候神的，
他等候神。
好，那神吩咐约书亚就叫他率领一切兵丁上崖城去，
这个地方神就吩咐约书亚要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去，
之前跟他说不需要怕，
之前就跟他说不要怕，
但其实约书亚是怕的，
但是约书亚是怕的，
因为他们的战士显露了一些弱点，
因为这些战士们他们已经显露了一些弱点，
他们恐怕所有迦南人会来到围攻他们，
因为他们很害怕那个所有的迦南人会来围攻他
们，这是一个的恐惧反应，
这是一个恐惧的反应。
神就跟约书亚说你不用怕，
神就跟约书亚说你不要怕，
你要带一切的兵丁上去，
你要带一切的兵丁上去，
那这不是说三千人啊，
就是说不是再是三千人，
不要再轻敌了，
不要再轻敌了。
神说我要将他的王他的民他的地和他们的城都交在你的手里，
神就说我要把他的王他的民他的地还有所有的城里的东西都要交在你的手里，
你要待他们好像待耶利哥王和耶利哥城一样，
你就要带你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这个耶利哥王和耶利哥城一样。
好，那这个简单战士的吩咐呢就勾画了出来了，
这个简单的一个战士的吩咐呢就这样子的勾画出来。
但我们见到呢，当约书亚来到攻打艾城的时候，
但我们发现当约书亚去攻打艾城的时候，
其实他的部署是更加仔细的，
他的部署呢是更加的仔细，
神不需要将每一个仔细的细节来到教约书亚，
神并不需要把一些很仔细的一些细节来教导约书亚，但是当他
肯听神，
但是当我们愿意听神，
明白了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意，
神就不要我们做机器人的，
神并不是想我们做机器人，
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我们是可以思考的，
我们可以去策划的，
我们可以策划，
我们可以来到按照主那个判断来做回应，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判断来做回应，
而且要知道一切都有神包底，
而且知道一切都有神包底，
就是一开始愿意去听神，
就是开始要愿意去听神，
神就包底，
神就包底。
好，咁第三节咧，至到第九节。
三到九节，
咁约书亚就将佢嘅部署咧就列咗出嚟。
约书亚把他的部署给列了出来。
首先佢选咗30,000大能嘅勇士。
首先他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
比上次系10倍嘅兵力。
是上一次10倍的兵力。
佢提升咗佢嘅兵力。
提升了他的兵力。
所以呢个亦都系呢场战争咧，佢能够打赢嘅原因。
这也是这场战争里面他能够打胜的原因。
然后呢他就来到分配一些的伏兵，
然后他就分配了一些伏兵，
就在伯特利和在艾城中间呢来到部署了有5,000人，
就在伯特利和艾城中间他就部署了5,000人，
他的策略呢就是他会在艾城的人面前呢来到假装打败，
他的这个策划的方法呢就是他在艾城的面前呢他就要假装打败，
其实很有说服力的，
就非常有说服力，
因为曾经他们失败过一次嘛，
因为他曾经失败了一次，
所以艾城的人呢就觉得其实以色列人出来玩把戏的，
所以艾城的人就以为以色列人只是出来耍把戏，
其实他们完全没有作战能力的，
他们完全没有作战能力，
我们呢派一批人出来就可以杀了他们36个，
我们只要派一批人出来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杀光了，
所以呢他们其实是36人，
其实他们只有36人，
被艾城的人杀了，
被艾城的人杀了，
所以呢是其实这个是艾城的人一个思想上面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弱点，
你可以说这是艾城人他们自己思想上的一个弱点，
就是他们会被打败的，
他们都是会被打败的，
那由这个伏兵他们就会来到攻城了，
这个伏兵就要来攻城，
要放火烧城，
要放火烧城。
呢个烧城咧好重要嘅，
烧城非常重要。
因为咧会令到出咗城嘅艾城嘅人咧个心虚怯啊，
就会让这些出了艾城的人呢，他们的心会胆怯。
因为佢哋望翻转头嘅时候，见到呢啲烟火飞腾。
因为他们回望的时候，他们看到的烟火飞腾。
佢哋咧就会好惧怕。
他们心里就会非常
就好想快脆翻屋企咧去救翻个城。
他们就很想赶快回家去救城。
结果咧，佢哋会前后被夹攻。
结果呢，他们就会被前后夹攻。
喺第八节咧。
第八节。
你哋夺咗城之后，就要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嘅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你见到呢度咧系有两个嘅吩咐。
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吩咐。
一个耶和华嘅吩咐。
一个是耶和华的吩咐。
另一个咧就系我吩咐你哋嘅。
另外一个就是我吩咐你们的。
系一个好郑重嘅对军兵嘅一个嘅指示。
而是一个非常郑重的对军兵的指示。
系一个两重嘅权柄嘅说话嚟，
是一个两重权柄的话语。
大家都唔好再掉以轻心。
大家都不要再掉以轻心。
而且咧，约书亚系讲系耶和华嘅吩咐。
约书亚说，这是耶和华的吩咐，
唔系单系佢自己嘅吩咐。
不是单是他自己的吩咐。
好，咁然后第九节话嗰晚咧，约书亚就住喺民中嚟到住宿。
第九节这个地方就说到约书亚在民中住宿。
我查過一啲另外一啲經文嘅版本咧，
我查過一些另外經文的版本，
就話佢住喺軍兵嘅營地當中。
他就是說他是住在軍兵的營地當中。
嗰一晚咧，約書亞同佢哋一齊。
那個晚上，約書亞是和他們一起的。
呢個係第四個原因咧，約書亞能夠打贏呢場仗。
這也是第四個約書亞可以打贏這場仗的一個原因。
佢同軍兵一同嚟到過夜。
他和軍兵一起過夜。
好，咁呢度系过咗一夜。
这个地方过了一夜。
然后咧，第十三节。
十三节，
讲到咧，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
讲到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
即系最低限度咧，系过咗两晚嘅。
最低限度已经是这个地方就看到过了两晚。
约书亚咧已经离开咗佢嘅安舒区。
约书亚已经离开了他的安舒区。
佢系亲自嚟到率领佢嘅军队。
他亲自来率领他的军队。
好，第十节话咧，佢系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艾城去。
第十节讲到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艾城去。
这个是他打赢这场仗第五个原因。
这个就是他打赢这场仗的第五个原因。
他走在前头。
他走在前头。
他亲自来到领兵。
亲自领兵。
他们就停留在艾城的北边来到安营。
他们就停留在艾城的北面安营。
其实他的策略是有两批军队的。
他的策略是有两批军队。
一个在艾城的西边。
一个在艾城的西边。
一个在艾城的北边。
一个是在艾城的北边。
艾城的北边是正对着这个艾城的城门的。
艾城的北边刚好正对这个艾城的城门。
艾城的西边就是那些伏兵来的。
西边的话就是伏兵。
然后那晚呢，约书亚就进入了这个山谷之中。
那个晚上呢，约书亚就进入了山谷之中。
他随着他的行军来到部署。
他随着他的行军来部署。
他每一步都跟他的军队在一起。
他每一步都和他的军队一起。
所以第七样呢，他制胜的原因。
这个就是他第七样制胜的原因。
好，第十四节呢，至到第十七节。
十四到十七节。
就讲到这场战争真正短兵。短兵相接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讲到这场战争真正的短兵相接的时候，
即是按约书亚的计划，他们是装败。
按照这个约书亚他的计划的话，他们是要来假
装失败，就往旷野的路来到逃跑，
然后就逃跑至旷野的路。
艾城的人呢就追他们了，
然后艾城的人就会来追赶他们。
就第十七节呢，讲到艾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
十七节就讲到艾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
原来当时是两个城是联手来到攻打以色列的。
原来呢，当时是两个城联手来攻打以色列人。
只不过呢，因为他今次是到他们轻率这个战争了。
只不过是这一次呢，是轮到他们轻率了这个战争。
因为他们离城的时候呢，竟然是没有关上城的城门的。
因为他们离城的时候呢，居然没有关上城门。
经文说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
经文就讲到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
好，第八个原因以约书亚能够得胜。
第八个约书亚可以得胜的原因。
非常之关键的。
是非常关键。
就是在冲锋陷阵当中，
也就在那个冲锋陷阵当中，
在 好紧迫嘅战事里边，
在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战事里面，
我哋想象唔到约书亚竟然仲可以听到耶和华对佢嘅吩咐。
我们想不到呢，原来约书亚还可以听到神对耶和华神对他的吩咐。
第十八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十八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你向艾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
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
通常在这些这么紧迫的情况里面，我们好像什么都不再听得到的了。
通常在一个紧迫的里面呢，我们通常是什么都听不到的。
我们就按原照住有的计划呢，我们去到执行。
通常我们就会按照原来的计划去执行。
但我们看到约书亚原来开始变得有弹性，
我们就发现约书亚开始变得非常有弹性。
他对神的说话是敏锐，
他是敏锐神的话语。
他能够得胜是因为他真的听到神跟他来到说，
他能够得胜是因为他真的听到神对他的所说的话。
我们求神今天真的帮助我们，
我们就求神今天来帮助我
们，不单在事前的计划里面我们去到寻求神，
不但是在事情的计划里面我们要寻求神，
在事情的进行当中，
在事情进行当中
我们仍然都能够听，
我们仍然可以听到神。
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其实失败不会叫我们成功的，
但其实失败并不会叫我们成功，
是反省才能够叫我们成功，
是反省才可以让我们成功。
如果失败过我们不反省，
如果失败之后我们不反省，
我们会在同样的事情里面失败又再失败，
我们就在同样的事情上失败再失败。
如果我们呢遭遇到一些这样的挫折，
如果我们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挫折，
你发觉是重复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发现重复在你的人生里面，
我们一定是没有反省，
我们一定是因为没有反省，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能够真正成功也都不是反省，
但是呢真正的成功也不是只是因为反省，
是因为能够聆听神，
是因为能够聆听神。
我们看不到水平线，即是我们看事情只能够看水平线，
我们看事情只能看水平线，
因为两只眼睛就生在我们的前面，
因为两只眼睛 就长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看不到立体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事情的立体面，
我们不能够从神上面而看下来的观点，
我们没有那个从神从上面看下来的一个观点。
事情转了个弯是怎样我们都看不到，
事情转了弯我们也看不到。
神在这个高点上面，
神是站在高点之上，
他察看全地，他知道世人的心，
他知道世人的心，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依靠他，
所以我们要依靠神。
单单反省都 不是有出路的，
单单反省也是没有出路，
不过看到自己错失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错失
何在，能够在迷宫里面走出去，
能够从这个迷宫里面走出去，
只有神的话语，
只有神的话语，
只有呢在每一个的场景仍然对神有这种开放的心，愿意聆听他。
在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仍然可以开放自己的心来聆听神的话，
在每一个的情景，
每一个情景
对神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
对神都保持这个开放的心，
愿意来到聆听他，
愿意聆听他，
我们才能够反败为胜，
然后我们才可以反败为胜，
不是必然的，
这不是必然的。
这里神吩咐约书亚什么事呢？
这个地方神吩咐约书亚什么事？
就是要向艾城来到伸出手里面的短枪，
就是要向艾城伸出他手里的短枪，
因为我要将城交你的手里，
我要把城交在你的手里。
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
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
然后就再一次讲到这个战事的内容了。
这个地方就再一次讲到战事的内容。
那些艾人出了城之后呢？
那这些艾人出了城之后呢？
不料城中烟气冲天。
不料城中烟气冲天。
他们又急又害怕。
他们又急又害怕。
他们呢，转身来到，跑回向城那里。
他们就转身跑回这个自己的城。
第二十节嗰度话，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
二十节有讲到，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
完全是一种嘅慌张嘅状态。
完全是一个非常慌张的状态。
咁以色列人就喺前后咧，咁嚟到击杀他们。
以色列人就在前后来击杀他们。
一个都冇留低。
一个也没有留下。
一个都冇逃脱。
一个也没有逃脱。
就生擒咗艾城嘅王。
就生擒了埃城的王。
当日咧杀毙咗连男带女咧，共有12000人。
当日杀毙了连男带女就有
12000人。第二十五节。
25节。
就是艾城所有的人。
就是艾城所有的人。
去到第二十六节咧，
二十六节，
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
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
短枪，直至到艾城一切居民进行杀灭。
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
啊，咁呢个系约书亚打赢呢场仗第九个好重要嘅原因。
啊，这个就是呢，约书亚打赢这场仗第九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神冇叫佢收回短枪，佢就一直伸出佢嘅短枪。
神没有叫他收回短枪，他就一直拿着这个短枪。
直到整个艾城咧嚟到被消灭。
直到整个艾城被消灭。
所有嘅居民咧被杀灭。
所有的居民都被消灭。
咁我哋举出咗呢个短枪咧？
我们举出这个短枪。
我哋会唔会觉得疲累咧？
我们会不会觉得疲累呢？
啊，觉得咧呢个战争系好吃力啊，自然会得胜噶啦，有得呢场战争打赢落去啦。
我们会不会因为很疲累了，觉得这场仗自然就会打胜了呢？
就会收翻呢个手上。
我们会不会把手上这个短枪给收回呢？
原来。神叫约书亚伸出呢个短枪。
原来呢，神叫约书亚伸出这个短枪，
就系要佢一直嘅伸出。
就叫他一直的伸出，
直至呢个战事结束。
直到战事结束，
约书亚就真系咁样做啦。
约书亚就是这样做的。
我哋都需要神俾我哋呢一份嘅信心。
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这份信心。
就算系疲累，我哋都坚持。
就算是非常的疲累，我们要坚持。
神要我哋继续喺呢件事上边祈祷。
如果神叫我们再继续在这件事上祷告，
呢件事情未结束，我哋仍然都要继续祈祷。
如果这件事还没有结束的话，我们仍然要继续祷告。
这个举出来的短枪仍然都要举出来，
而这个举出来的短枪要继续的举出来，
直至到整件事来到完结，
直到整件事完结。
好，咁跟住就讲堆咗呢两堆嘅石头。
后面就讲到了堆了两堆的石头。
一个就系艾城嘅石头，
一个是艾城的石头，
另一个咧就系艾城嘅王，佢都被一大堆石头咧嚟到。堆在他的尸体上面直到今天。
就是另外就讲艾城的王，他的尸体上面堆了一大堆的石头直到今日。
到第十个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呢？
第十个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呢？
就是约书亚听神的吩咐。
就是因为约书亚他听神的吩咐。
按照着摩西的指示来到在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嗰度咧嚟到宣读神嘅律法，
就是他像就是按照这个摩西一样呢，在以巴路山还有基利心山，在那个地方来宣读耶和华的律法，
系所有嘅第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系以色列众人，无论系本地人、系寄居嘅、系长老、系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其实我哋读落去就知道，应该系所有人都喺嗰度啦。
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所有人都在
那里。咁点解仲要写得咁仔细？
为什么要写得那么仔细呢？
所有人咯。
所有人咯。
又唔系喎。
也不是。
佢呢度讲无论系本地人系寄居嘅。
这个地方就说到，无论是本地人或者寄居的，
系长老系官长，
是长老或官长，
系审判官，
审判官
都站喺约柜嘅两旁，
都站在约柜的两旁，
一半咧对住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当经文写得咁仔细嘅时候，
当经文写得这么仔细，
就系要我哋去留意每一个细节。
就是要我们去留意每一个细节。
当时你系。呢啲唔同阶层嘅人
啊，当时这个些人是不同阶层的人
啊，都要站喺耶和华嘅面前，
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嚟到宣告呢个咒诅同埋祝福。
对啊，来宣告这个咒诅和祝福，
就宣读咗一篇，
就宣读了一遍。
咁呢度仲有第三堆嘅石头
啊，这个地方还有第三堆的石头。
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就喺山上边咧。
就在山上面，
约书亚就当住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石头上边有律法，
石头上面有律法，
石头喺度说话，
石头在说话，
将神对以色列人嘅所立嘅约咧写喺上边，
将神对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写在石头上。
石头系会说话嘅，
石头是会说话的。
一直咧系从约书亚嘅年代，
从约书亚的年代，
直至到咧听呢啲故事嘅人嘅年代。
直到呢听这些故事人这些他们的年代。
佢哋经过呢啲嘅石头，
他们经过这些石头，
或者每年喺节期嘅时候去到呢啲嘅石头嘅地方，
或者是每一年节期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石头的地方，
佢哋都知道神嘅心意，
他们都知道神的心意。
第三十节呢，有两个字开始的，
第三十节有两个字开始，
就是那时。
那时
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的神筑一座坛。
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
这个那时，就是相对于直到今日了。
那时就相对于直到今日，
即当时是这样做的，
就当时是这么做。
石头呢就保留到今日，
石头就保留到今天。
我如果我来读这个故事，
如果是我读这个故事，
今天我们见不到这些石头，
今天我们见不到这个石头，
但这些石头的教训仍然是今天向我们说话，
但是这些石头的教训呢到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
约书亚为什么能够得胜呢？
约书亚为什么可以得胜呢？
因为他一个晓得尊荣神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晓得尊荣神的人，
他等候神，
他等候神，
他就算在战事当中，他仍然去聆听神。
即便在一个战事当中，他仍然继续聆听神。
有一些计划是神没这样来到仔细吩咐，
有些计划呢并不是神很仔细的吩咐的，
但是当他一开始是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一开始这么做，
神就每一样事情都为他包底，
神就每一件事情为他包底，
神呢就在他们中间来到得胜，
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得胜，
而且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在神面前来到宣读律法，
而且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在神面前来宣读律法，
你可以说他们的脚已经踏入了迦南地的一半了，
你可以说他们的脚已经一半踏入了迦南地，
所有的祝福要临到他们，
所有的祝福要临到他们，
曾经他们失败过的咒诅也都有可能会发生，
曾经他们失败的咒诅也可能会再发生，
但现在大家面对面在神的面前，
但现在大家面对面在神的面前，
是一件非常之严肃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不是打完仗就算了，
不是打完仗打赢了仗就算了，
他们在那里宣读律法，
他们在那个地方来宣读律法，
求神祝福他的话语，
求神来祝福他的话语。